伽利略 ,1564-1642 年是意大利天文学家、哲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近代物理学的开拓者，通过天文观测给出日心说以决定性证据，利用他所创立了将数学、人工设计实验、逻辑推理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发现落体定律和惯性定律，出版《星空信使》，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的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关于力学和运动的两门新科学的对话等著作。伽利略生于意大利多个公国并存时期佛罗伦萨附近的小城比萨。1581年，时年17岁的伽利略进入比萨大学学医。1585年，被迫辍学回家当家庭教师，并从事科学研究。1589年，成为比萨大学首席数学教授。1592年，进入帕多瓦大学，任数学首席教授。1610年，发表《星空信使》书后，辞去帕多瓦大学的教授职务，担任托斯塔纳大公国宫廷首席数学家、哲学家，以及比萨大学首席数学荣誉教授等虚职。1632年，正式出版《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对话》一书，并被判终身监禁。1638年，秘密出版《关于两门新科学与数学证明对话集》著作。1642年，病逝于被软禁的家中，终年78岁。16世纪前后，意大利地区属于多个公国并存状态，例如佛罗伦萨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教皇国等，直至19世纪80年代，意大利才开始独立建国。现在位于意大利中部的佛罗伦萨和比萨均属于此前的佛罗伦萨共和国，位于意大利北部的帕多瓦属于威尼斯共和国，位于意大利中部的罗马属于教皇国，也是当时宗教统治中心的所在地。伽利略出生于意大利多个公国并存时期佛罗伦萨附近的小城比萨，17岁时进入比萨大学学医。父亲希望他将来毕业后能够当一名收入可观的医生，但他本人却对学医丝毫不感兴趣，而是渐渐喜欢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阿基米德的静力学原理，并以批判的眼光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运动学与动力学观点，或因他的不务正业，亦或高昂的学费。1585年被迫辍学，回家一边当家庭教师，一边进行科学研究。1587年第一次出访罗马，宣讲自己的发明、制作等研究成果，以期得到学术界代表性人物的认可和支持。1588年应邀到佛罗伦萨进行学术交流，其文学水平和科学才能得到广泛赞扬。1589年被高贵人士赏识和推荐，成为比萨大学首席数学教授。他在比萨大学教书期间，由于批驳亚里士多德的论点，遭到多数拥护亚里士多德观点的同事们的强烈反对，而被迫离开比萨大学，于1592年进入帕多瓦大学任数学首席教授。由于帕多瓦大学远离罗马教廷的干扰，有着良好的学习交流氛围，因此伽利略在帕多瓦大学持续工作了18年，这是他人生中精神和心境最为舒畅的时期，也是取得物理学与天文学成果最为丰产的时期，有了更多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1610年，时年46岁的伽利略辞去帕多瓦大学的教授职务，担任托斯卡纳大公国，由原来的佛罗伦萨共和国等国组成，宫廷首席数学家、哲学家，以及比萨大学首席数学荣誉教授等虚职，继续从事天文学研究。伽利略在1610年离开帕多瓦大学的当年，发表了《星空信使》一书，集中展现了他的天文观测成果，引起轰动效应。为了得到宗教和学术界人士对他天文学发现的认可，1611年他第二次去罗马宣讲，受到保罗教皇五世及高级教主们的热情接待，并被林塞研究院接纳为院士。当时耶稣会的神父们只承认伽利略的天文观测事实，而不同意他的解释， 后来由于宗教势力控告伽利略违反基督教义，1616年他第三次去罗马教廷争取，提出不要因为自己宣传哥白尼的观点而受到惩罚，也不公开压制他宣传哥白尼的日心说的两个请求。教廷默认了他的前项请求，而没有答应他的后项请求。教皇保罗五世还下了禁令，不得以口头或文字的形式传授或者捍卫日心说，即1616年禁令。后来的新任教皇乌尔邦八世是伽利略的故友。伽利略第四次去罗马拜见新教皇和一些大主教，希望说服他们相信日心说与基督教义是协调的，但最终无济于事。新教皇坚持1616年禁令，但允许他以不偏不倚的观点数学假设同时写一本介绍日心说和地心说的书。伽利略用了五年的时间完成了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对话一书，并第五次去罗马申请到了出版许可证，于1632年正式出版。该书出版六个月后被罗马教廷以违反1616年禁令为由勒令停止出售，并被判处终身监禁。伽利略在家被监禁期间，他用自己搭建的仪器设备继续从事科学实验，并与照料他的学生以及探望他的科学家们进行学术交流。1637年完成了关于两门新科学与数学证明对话集著作，在好友的帮助下1638年在荷兰秘密出版。伽利略在监禁期间多次提出外出治病，但均未获准。1637年双目失明。1642年病逝于被软禁的家中，终年78岁。直至1992年梵蒂冈教皇保罗二世代表罗马教廷公开为伽利略平反昭雪，承认300多年前教廷对他的指控是错误的，最终实现了伽利略的宗教不应干预科学的主张。伽利略不是第一个发明望远镜的人，但他是第一个用望远镜观测天文现象的科学家。1609年伽利略听说荷兰有人制作并展出了能把远处景物放大约3倍的望远镜，立即利用自己的光学知识制出了类似的装置。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不断改进技艺，制出的望远镜放大倍数提高到9倍、20倍。他把望远镜放置到威尼斯的一个塔楼顶上，邀请当地的官员去用望远镜观看远景，观者惊喜万分。1610年伽利略进一步将望远镜的放大倍数提高到33，用来观测天体，获得很多新发现，其中包括月球表面是凹凸不平的，而并非像亚里士多德认为的那样光滑完美。木星有4个卫星，现称伽利略卫星，土星有2个卫星，实际上是土星光环，太阳黑子和太阳的自转，以及银河由无数恒星组成等。尤其是伽利略对金星进行了长达3个月的观测，发现金星有和月亮相似的盈亏现象。这一发现给予了哥白尼体系理论一个重要支持，因为在托勒密体系中，一切天体都围绕着地球运转，天体之间的轨道是不能交叉的，而金星星象的盈亏现象说明金星时而在太阳与地球之间，时而与地球分处在太阳两侧。伽利略的这些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他的《星际使者》著作中。伽利略除了前述的天文观测所取得的成果之外，他还创立了将数学、人工设计实验、逻辑推理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利用这套研究方法，伽利略首次提出了力学的相对性原理、运动的叠加原理、惯性、加速度等概念，发现了单摆的周期性。通过人工设计实验和推理，提出了落体定律和惯性定律等，从根本上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运动与动力学观点。在力学的教材中所涉及的力学相对性原理、落体定律和惯性定律等内容均来源于伽利略的早期探索。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提出后，针对大炮发射炮弹后是否落回原点的问题，伽利略给出了匀速运动参考系和静止参考系无法区分的描述，即为力学的相对性原理。这一成果体现在他1632年发表的 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对话著作中，针对亚里士多德的物体越重下落越快的观点，伽利略在大学期间就曾向老师提出过，大小块降落的冰雹总是一起纷纷落下，难道大冰块生成的地点非常高吗等的质疑。为了反驳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就有了伽利略在比萨塔上做落体实验广为流传的故事。然而物理学史研究资料显示，并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伽利略在比萨塔上做过自由落体实验，而真正做过落体实验的另有其人。1586年，荷兰天文学家斯蒂文在他所出版的《静力学原理》一书描述，将两个轻重相差十倍的铅球从30英尺的高度同时释放，结果发现铅球落地发出的声音像一个声音一样，说明两球同时落地的。伽利略是通过对鞋面上物体运动的研究和进一步的推理获得的自由落体定律和惯性定律的。具体来说，由于自由落体下落的时间太快，按照当时的条件无法实现准确的时间计量，伽利略就设计了一个鞋面实验，用来减缓物体的下落速度，在鞋面上放置小青铜球，使其沿着鞋面自由下滑，利用罗马式水漏作为计时器，通过测量下滑的路程与时间的关系，再设想把鞋面的仰角延伸至垂直状态，推理获得了自由落体定律。同样利用这个鞋面，实验发现以一定的初速度从鞋面底端运行至鞋面上的小青铜球，无论鞋面的仰角多大，小球所上升的高度总是相同的，以及鞋面仰角越大，小球在鞋面上运动的距离越短，鞋面仰角越小，小球在鞋面上运动的距离越长。当鞋面的仰角趋向于零时，推理小球将一直运动下去，即为后来牛顿总结的惯性定律。这些相关成果集中体现在他1637年完成的关于两门新科学与数学证明对话集著作中。